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今天节目张曼玲修女要跟我们谈的是性情感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听到这样一个主题，或许听众朋友会认为它是两个不同的子题啊，性跟情感。但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名词，就叫做性情感哦，因为是从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那么修女是不是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出现好吗？
是的，诸位观众大家好，在前一次我记得提过啊，就是我们有生理上的性别啊。那么在西方呢，他也把那个性啊和情感啊叫 affective sexuality， 就是性的一个情感，因为性和情感有极密切的关系。那么许多的性的一个表达啊是用情感表达出来的，例如亲密感了。亲切感了，温和了，温柔了，等等啊，所以这是在积极方面的这种情感啊。那当然也有些消极的情感，例如抗拒了，焦虑了等等啊。所以性和情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那么性呢，它的一个表达，在情感上的表达呢，有涵盖的层面也非常的多啊，所以在西方在研究性的时候，除了生理上的一个性别啊一个现象以外，那么在人的情绪情感上，那么也把它设定了这样的一个范围啊，所以我们临时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翻译比较好啊，所以我把它翻作性的一个情感。那我认为呢，能够注意到因性而引起的那些情感啊，我们能够加以了解，如果加以发展啊，会使得我们人过得很更加的充实。
是，
所以特别把这个面呢也提出来和诸位听众呢共同来研讨啊，共同来分享。
是，那么在这个性情感方面啊，刚刚修女稍微提到了一些，就是会有就像这个。比较积极的是属于这个亲切亲密啊，温和体贴，这属于比较积极方面的。那消极方面的可能是抗拒啊，或者是比较不和谐的一面。那么在事实上就说，如果秀妮要来给我们介绍这样一个性情感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话，它包含的层面是不是积极跟消极都在里头？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积极会消极会比较凸显一些呢？
啊，是的，性感性的情感呢，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我们都要包含在里面。因为人的情感、人的情绪呢，是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而且这两个面呢都是非常真实的啊，在我们生活里面都存在的。那么性的情感也是如此。那么当然了，造成这种情感的因素啊。那么有的时候是一些消极的因素造成的，就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一些情感，一些经济的因素啊，那么陶冶了一个人，使得人对性呢能产生一些积极的一些感觉。
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修女提供的一些内容方面啊，好像分好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点来做一些论述啊。那么在第一个所列的修女提到了一个这个，我想读过心理学的人大家都念过这样的一个学理，就是 Maslow 的一个学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修女会提到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呢？
是的，Maslow 他在讲的人的话，他最多的一点就是说人有不同的需求，而且有基本的需求，然后基本的需求满足了以后呢，就有更高的一个需求，慢慢的往上推啊。那么这么说来的话，人呢一个性的满足啊和性的一个情感呢，与人能够建立亲密感了，也是人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需求啊，所以性是人很基本的需求。
就从心理学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如此啊，就生理的需求，生理需求可能这个性就包含在里头。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是的，
也是说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往上发展，去寻求到这个比如说自我的成长或自我的满足。
是的，我们能够在基本的需求满足以后，还要建立更高超的一个需求啊，这样才是最健康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性情感方面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特别注意到的呢？
我想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就是性教育方面啊、
嗯、
我认为在性教育方面就是给的孩子的性教育或者家庭的生活越是健全，给他的在他的一出生以后啊，即便在怀孕期间啊，能够注意到一个性的发展的话，这个呢对他未来哈、啊、有没有积极的一个性的情感了、啊、或者对性有积极的一个看法啊，或者是说他会不会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和自己建立亲密的关系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那个性的教育啊，不是等到我们是到中学的时候啊才会有什么心理生理卫生心理卫生了健康教育等等啊，而这个呢教育要从小孩子一出生就开始给他一个健全的教育啊，用生活来影响他，那么这个呢使他的后来的生活才会变得比较健康。
嗯，也就是说甚至可能从这个胎儿时期哦，就要开始这样子一个教育的态度。
是的，例如我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都希望生下来的是一个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吧。
嗯，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希望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可是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的话，那么这个对这个女孩子的接受啊，因着性别对她的接受的那个度就减低了。那么小孩子对自己的一个本身是一个女性啊，是一个女孩，她的接受度也就因着父母的不接受而也降低了。所以这样子无形当中，她一生下来就影响到她自己的自我的一个形象了，自我的一个肯定了。那么这是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可是她可能后来对她的成长就会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或者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或者是说羡慕一个男性，觉得男性才是好的比较优秀的，其实这些看法不是正确的。
您的意思是说从学理上的研究来讲的话，即使是婴儿他也可以感觉到这种家人对待态度的不同，这种冷热的不同会影响到他长大之后对自己性别上的这种认同度，是不是？
是的，
嗯哼，
我们在很多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做一些梦的解析里面啊，就会发觉，那么家庭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性别的接受的程度啊，那也影响到他自己对他性别是不是接受，是的确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小孩子婴儿时期大概跟母亲的接触最多最频繁，所以母亲的态度也很重要。
是的，我想这个母亲和孩子的接触那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要怎么样面对，就是说小孩子是不是接受自己的性别，是不是大人在自己的理念上想法上啊，就需要做一些，小孩子没有出生就做一些调整，因为性别的一个男性女性不是自己，是天赋的，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啊。所以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要调整父母自己的一个心弦啊，让他不管是男孩生下来的也好女孩生下来的也好，是天主造的，那么是自然这样形成的，都是最好的。能有这样的心理的调整的时候，那么小孩子很无形当中就生活在一个很健康的很好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接受，这是很好的一个基础啊，未来性教育的一个基础。
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生活跟生长在一个完全被接纳跟接受的一个环境里头啊，所以这个是要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做起。那么是不是往后这个孩子不断的发展，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不同的这个对待的一个态度呢？
是的，那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当然对自己的性别不是是要看大人接受的程度啊，他接受自己。那到后来的话，他慢慢的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关于自己的关于性别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母亲对婴儿的态度 和以后对性爱的一些表达啊，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量，因为母亲是第一个抱小孩子的，所以母亲喂奶的方式，母亲对小孩子说话的方式，母亲怎么样让给小孩子穿衣服啊，怎么样让他睡觉了，怎么样给他洗澡啊，这些接触都反映着母亲和这个对这个孩子的一个看法。
嗯
啊，那么是一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看法里面，他学习了、认识了、了解了自己是谁，那么自己的价值在母亲里面啊，眼前的价值，所以母亲对孩子的一个性教育啊，是一个最初、最基本上最重要的一个影响人了。
嗯是，也就是过了这个婴儿时期之后啊，那个母亲是不是还是占同样的地位，还是父亲也应该适时的扮演一些角色呢？
是的，父亲呢在这个当然母亲的影响是最大，因为母亲和孩子
接触最多
其实父亲的接触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父亲能够抱抱小孩子啊，带着孩子玩了，和他有身体上的接触了，语言线的接触了等等的，这个也是使得孩子不管是男性也好与女性也好，那么从父亲那里得到啊一个健康的父亲，那么身体上的接触了等等这种感觉啊，那么也影响着这个小孩子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也会影响他们未来啊，如果说是一个女儿的话，对异性的一个看法，她已经和了父亲的一个接触以后，她有那个经验啊，这个经验呢也会成为她未来的一个丈夫了，那个异性的朋友啊，怎么样的接触，这个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他从一出生就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长大就是父母亲对他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到他日后这个对自己的认同之外，还有就是对异性的一些尊重，每个程度上来讲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是的，
所以过了婴儿期，过了他六年期的话，是不是在这个进入这种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之前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呢？
是的那么当然小孩子在四五岁的时候啊，是他性别上的一个危机啊，那到后来的话就是青春期了，青春期是一个认同的一个时期，那么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谁啊，是在青春期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是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问题，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男性，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女性，那么我这个男性和女性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和认识啊。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两个过程啊，对于自己性别当中性别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是他在四五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后来的话就是他青春期。那么青春期能够知道我是谁，我是如何的男性，我是如何的女性，能够比较稳固的话，他到后来的一个性别的一个认同上啊，那就会比较稳固了。
不过我们通常如果说在青春期的时间里头，好像对这个同伴的认同度比较大一点，比较不会去注重到说这个异性之间的一些可能还没有察觉到异性之间那种吸引力大部分都是比如说同性在一起玩，那这种时候会不会也会影响到日后对这种异性或是同性这种认同上的一些问题呢？
的确是在青年期的时候啊，许许多的人在同性的认同上是很牢固的，喜欢自己的朋友，那么朋友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种同性的一个认识呢，同时呢他也需要有机会能够接触异性啊，了解，渐渐的他对异性也会比较感兴趣了那我在学校里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啊，五年级的小孩子啊，五年级的学生啊，似乎男孩子和女孩子彼此非常的不能够认同啊，男孩子和男孩子在一起，女孩子在一起啊。那么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教室里面用的桌子啊，都是男孩子女孩子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很多的桌子，五年级的学生的桌子呢，常常中间就 画了一道很深的线啊。可是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他们当中就会传一些信了，写一些诗歌了等等的啊，那就开始发觉他们对异性比较感兴趣了。那么等到在青少年期的后面的话，那么他们会进入一个时期呢，就是一个迷恋啊异性的一个时期。所以男性女性他们在他的幻想里面啊，常常是一个异性的幻想占有他幻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一个分量。
对，这个像修女这样把每一个时期做的一些分析跟我想每个人都经历过啊。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提到，就是所谓的同性恋的一个倾向，他从这个婴儿期到幼儿期或者是到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差别，在青春期的时候是会特别明显的呢？
是的，我们在许多学校的教育里面还有生活环境里面，常常把同性的青年们都在集中在一个学校啊，在这种或者男性或者女性啊，男中女中，在这样的现象比较有容易引起那个似乎看起来是同性恋的现象，因为他爱的一个对象啊，异性呢不在，所以常常用比较年纪比较那个来表达他自己的感情啊。那么当他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的一个发展啊，所以一些性的冲动啊也会在这个时候引起，有性的冲动，有的时候也会得到要求一些表达的这种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似乎他们是同性恋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做老师的呢，尤其从事辅导工作的，我不希望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啊，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这个很多人能够在这个过程完了以后呢，他已经成长下面一个阶段了啊，所以这种同性恋的那种趋向啊，那么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现象。
是，虽然我想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除了常谈性跟同性之外，可能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中性，就是男性跟女性大家都彼此之间那种差异好像是越来越少，这种越来越少可能是大众传播媒体的一种介绍啊，或者是一种助长啊，就是让大家在外表上穿衣服上啊，甚至行动位上都有点相同啊。不晓得这个在学校里头会不会也会造成这个辅导上的一些困扰呢？
当然我们从一个性发展的角度来说啊，那么男性和女的生理上是有区别的话，希望他在发展照他的生理的区别来肯定他的，那就是说一个性的取向人性到最后决定说我是一个男性或者说我是一个女性，因为他生理上是有这种区别的。
是，
那这种因着衣着的相同啊，那么这是使得青年人啊在性别上的认同上会产生一些困扰啊，那么很可能起一个中性的一个现象。可是毕竟在生理上中性是不存在的啊，一定是男性是女性，男性性是女性，那么在衣着上是把它遮盖起来，可是这很可能我们没有做过一些研究等等啊，那么从可能在后来啊别的取向上肯定自己是男性女性这一方面会成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教育上呢也不能不去注意的。所以我辅导的工作上或者在学校里面呢鼓励男孩子呢穿男性的衣服，女孩子穿女的衣服，而且让他们穿的女孩子让他们穿的漂亮啊，女性化一点，那么他认同的过程呢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对，这个认同的过程影响到日后对自己的一个接受度啊。那么我们也谢谢张修女在节目中提醒我们这个尊重还有认同的一个重要性。今天节目就这儿，下个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